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 时候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他，真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是春节前的一个主日，那我们论如何，我们主日不缺席，从年头到年尾，从正月初一到腊月最后一天，无论如何，我们在主的面前的敬拜不缺席，我们在主的面前守主日不缺席。谢谢主，这样子神的恩典就大大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今天来敬拜主是蒙福的，跟你边上的人说，我今天来敬拜主，我要蒙大福。哈利路亚！我今天来敬拜主，我就蒙大福了。感谢赞美神，大大的祝福，大大的祝福临到那心里渴慕来敬拜主的人的面前。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神实在是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有机会能够思考我们人生，是不是又要在主的面前重新立志？这个都是我们中国人特殊的恩典。我们一年过2次年，每一次过年，我们都重新立定心志，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立定心志就真的得着神的祝福。哈，那感谢主，也让我们也是有2次的机会，再一次的数算神的恩典，这个都是神给我们极大极美的祝福。哈，那马上就要过春节，我们说过年。那这个过年，在我们中国人的生命里面，就有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的，我们说禁忌吧，有非常非常多的讲究，有非常非常多的要求。如果你还不认识主，你就知道你从小就活在这一些禁忌要求的里面。每一年到过年，孩子们都很开心。小朋友都非常的快乐。我们小时候的过年的话，叫做穿新衣戴新帽，现在一点儿不稀奇。365天，每一天都穿新衣。你现在跟小孩子说过年穿新衣，他一点感受也没有。你跟他说过年的时候你要戴一个新帽子，他一点儿也没感受，因为他随时都可以有一个新的。所以这一些事情都影响着我们过年的一个心情，那我们也要明白到底过年的意义何在，否则我们就只能够从这一些外表的事情来寻找过年的意义，然后我们就一直说：“哎呀，没有年味儿，没有年味儿。”因为我们怀念的是那一份味儿。那我们今天就从圣经的角度，要来仔仔细细的思考过年的事。我们先从一个事情来说起。我们就是一个孩子，就长大了，一年一年的过年。有一天，你突然发现有人在讲过年的意思，讲哦，原来为什么叫过年呢？因为有一个兽，它的名字叫做年，然后呢，它会来搅扰人。你听过这个年兽故事的人，请举手。你过年期间，好，请放下。这是我小的时候听到的，我恍然大悟，哦，原来过年是这么一回事啊！是因为有一个兽叫做年，所以我们为了要避开这个年所给我们带来的恐慌灾祸，所以呢，我们就哎呀贴春联把它吓倒，我们就要放鞭炮把它吓走，然后呢，我们要乖乖的躲在家里面，不要出门，免得被这个年兽吞了。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恐惧跟不安，你懂也好，不懂也好，心里面都是恐惧和不安。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年兽来说起，那么多的巧合，中国人过年的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真的跟这个年兽有关吗？我们过年真的是因为这个年兽作怪， 然后我们胜过了这个年兽，所以我们一年又一年的庆祝，可是我们一年又一年还是在恐慌的里面。所以，我们从这个年兽来说起，你就知道，在我们过年的习俗里面，有多少是民间的迷信，有多少是不是事实的传说。我们了解一些历史，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中国人贴春联这一回事，史诗里面是。历史里面有记载，说是从东汉的时候开始的。东汉的时候，中国人开始在过年的时候贴春联，贴红色的春联。那么这一个红色的纸张太单调，所以中国人很有文采，所以就在这个红色的纸张上面写出一些祝福的话，写出一些趋吉避凶的话语。就在这个春联上面做起了我们的中文的文章。那到底是先有年兽还是先有春联呢？是先有年兽还是先有这一些过年的习俗呢？那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年兽这一个故事不是从东汉开始的，年兽这个故事是。民国以后才开始的，所以早年的人是没听说过年兽的故事，所以是因为有了这一些习俗，所以我们就造了一个故事，叫做年兽的故事，来把我们的习俗都把它放在这个年兽的里面，让年兽赋予我们习俗的意义。为什么是东汉的时候开始贴春联？这值得我们思考。东汉的人为什么突然想到要贴春联呢？那我们要明白，东汉是在哪一个年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是西汉的末年，西汉末年结束了就是东汉。东汉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已经被接升回天。门徒们在地中海四处传扬福音，有人向西传，有人向东传。向东走，从地中海的沿岸，从以色列地向东走的，就渐渐的靠近中国。然后你别忘了，我们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位当时的外交大使，名字叫做班超。听过吗？听过"班超"这两个字的人举手。哎呦，我们这个请放下，我们历史还是得好好的读一下，这是我们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班超做了一件事，叫做出使西域，也就是说，拿今天的白话文来讲，就是朝廷把班超派出国了，派他做一个出国的大使，上哪儿去呢？往西边走。就是西域，中国人往西边走，走着走着就会跟神的门徒、跟主的门徒、跟主的使徒们往东走的就会相遇。你出了国，你的眼界就会开。班超出了国，他就会看到在中东、在以色列那一个地方的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习俗，所以。东汉开始贴春联，到了唐朝的时候就来传福音了。传福音的人就在唐朝的时候就来到了中国，大大的兴旺了福音。所以唐朝有个碑叫做"大秦景教流行碑"，这个我们都知道。你听过的人举手。哎呦喂，把手放下，只有一个人，两个人，弟兄姐妹，请你要了解。好好的读一下历史，请你要了解在教会历史上，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所以中国人能够有这个过年的习俗，跟那个年兽风马牛不相及。年兽只不过是牵强附会，拿来解释中国人过年的习俗。 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里面来思考，到底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子过年？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在这个地上所发生的事，没有什么稀奇的。在地上所发生的事，你从圣经里面都要找到答案。如果地上所发生的事，你在圣经里找不到解释的答案，那可能一方面就是你圣经没读懂，一方面你敢不敢说这个圣经不可信？你不敢吧？因为事实，这一本圣经从头到尾可以解读我们在地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今天我们要开始重新调整我们的态度。在过年的期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作息，不是随着民间的迷信来起舞。我们要摆脱这些不正确的传说。哪一天可做什么？哪一天不可做什么？哪一天要吃什么？哪一天要做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摆脱这一切的迷信，从圣经的里面来看我们该做的事。那么，在我们中国人过年的习俗里面，有非常多是跟圣经的教导巧合相符合。我们说，哎呀，这真是巧合，弟兄姐妹。这一切的巧合，必须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这不是巧合，这是属灵的教导。这不是基督徒要跟世界产生敌对的时候，应该是归荣耀给神的时候。可是为什么基督徒到了过年的时候，就跟家人，不信主的家人，要产生那么大的矛盾跟冲突呢？因为我们在最起初的时候，把它的意义扭曲了一点点，以至于现在就成为了敌对。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这一个道理，就在我们过年的习俗上可以非常深刻的体会。我们把贴春联，我们把过年的那些习俗差了一毫一厘去解释它，到今天就失去了千里的远，距离就是千里的远。求主帮助我们从千里外回到圣经的教导，分毫不差的按着圣经的道理来看我们过年该怎么过。看看过年的真理，我们一起先来看出埃及记第12章第一节到第14节。你若自己有圣经，请你打开；你若没有带你的圣经来，请你看屏幕。我们要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来看到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要吩咐以色列全家，本月初十日，每一家要取一个羊羔，一家一只，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就要跟隔壁的人一起来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等等。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14节的时候，我们要来看到一个真理：逾越节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过年。你为什么中国？过年这个字要用过，过就是逾越。你先从这个名称，你就知道中国人说过年的那一个过不是偶然的，过就是逾越的意思，逾越就是过的意思，逾越节就是跳过去，过过去就叫做逾越。逾越什么呢？我们如果读圣经，你就知道，到了出埃及记第12章的时候。神给摩西和亚伦这一个吩咐，是因为他要击杀埃及人，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那一天要发生奇妙的事，那一天 要称为过逾越节，那一天要称为过年，因为这是一年的起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逾越节的由来，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罪恶之地带出来。所以逾越节的第一个意义是脱离旧的，过新的日子，脱离罪恶，进入神的恩典。这个是过年过逾越节的第一个意义，它的由来就是神在那一天晚上，神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罪恶之地，把他们带出来。要往神的美好的祝福里面去。那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经文，也讲到了这一些的方法，还有重要的一件事，第14节我们就看到，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每一年都要这样来一遍呢？哎，我们说，因为一年一度嘛，要过年，那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为什么要这样子过？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节，我们世世代代要守为永远的定例，要纪念神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大恩典。好，所以过年的由来是逾越节。逾越节的由来是神要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要进入他的恩典。我们要守这个节，因为这是神的吩咐，要纪念这日，要守节。那怎么纪念，怎么守？我们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他给我们的方法，要照着规矩。这一个规矩很有意思。第一个规矩。就是跟你说要吃东西，要取羊羔一家一只，要烤来吃。如果人太少，吃不了羊羔，就要跟隔壁的人共取一只。在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我们一样一样的来看。神很喜欢教导我们，要按着你自己的量来取你的所需。连逾越节这么重大的一个节日，神说你们取羊羔，取多少？一家一只，不要多，一家一只，一只羊，一家人吃。那我一家人口只有三口，我肯定吃不了一只羊。那怎么样呢？神说你去跟你隔壁的人共用一只，按着你的分量，按着你的人数来估算，你那个羊要怎么样把它分配完？这话你熟悉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神赐给他们一个不要劳作就有的食物，叫做玛纳，告诉他们每一天清晨你去拾取玛纳，拾多少？哎，我忘了那个数字，拿一个桶子去装。就是，你就看那一个小桶子装满了就对了，就是那个量。神给他们的吩咐是什么？不要多，不要多，按着你的分量来取。神实在太知道我们里面看到好东西，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贪心。我们看到那个羊羔多么好吃，我们恨不得能够把它所有的腿都我一个人吃完。我恨不得能够宰一只多大的羊来吃它一个痛快，我恨不得把那个玛纳盛了一盒又一盒，我恨不得那个玛纳我吃到撑。神总是跟我们说，按着你的人数，按着你的饭量来计算，玛纳多取也不会有多的，因为你不吃它就坏了。第二天再去取新鲜的，每一天按着时候来，每一天按着分量来，所以我真是觉得有意思。第一件事情，神就在我们那一个 贪吃、贪要的里面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第一个你要遵守的，竟然是不要贪吃，不要贪心，不要贪财，按着你该有的，按着你该有的量，按着你的人数来得你所当得的。然后还有什么规矩呢？说要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然后呢要把它宰了，然后呢要把它烤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读了立位记，你就知道这一些都是什么规矩，是献祭的规矩。所以这一个过年所用的食物，不是满足我们的肚腹。乃是要献祭在神的面前，它有一个特殊的属灵的含义。那一个羊羔是完美的，你要把最好的献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都吃最好的东西，对吗？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肚腹，为了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我们都买最好的肉，买最好的肠。灌最好的香肠，做最好的腊肉，用最好的香料，用最好的食材来做我们过年的食物。但是你读这一段经文，你就发现神要的是一个献祭的心态。我是为了神而做这一切的工作，取没有残疾的最好的，因为要献给神，要把这个羊羔宰了，然后是要用火烤。为什么用火烤？火烤会出馨香之气，那是献给神的燔祭。所以弟兄姐妹，逾越节是纪念主给我们的恩惠，用献祭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食物。什么时间做这件事呢？在黄昏的时候来宰杀这一个羊羔，把他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因为那一个晚上天使要做奇妙的事。弟兄姐妹，我们有各种的可能，各种的原因，让我们团年饭不在黄昏的时候吃，是不是？我从小认为团年饭是在黄昏，团年饭是在黄昏的时候预备了好，然后晚上我们吃年夜饭，我们称为年夜饭，所以是要过年的那一个晚上吃的饭，这是我从小的认知。所以一直到今天，大家不愿意在家里做饭。都在外头吃饭，在外面的餐馆里面订桌，那没有人订中午，都是订晚上，因为圣经里面说是在黄昏的时候宰了那一个羊，在夜间你们吃这个羊，然后晚上要离开埃及，所以对于这个吃的时间有讲究，是在黄昏的时候。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因素，各种的因素，我们可能会在中午的时候，我们也把年夜饭改了一个名字叫团年饭，反正就团在一起就行了。所以这个团年饭，哎呀，因为家里的人这个各有各的打算，所以我们也可能在小年夜，好，那我们小年夜就先把这个年夜饭吃了吧，要不我们就再提前一个礼拜吧，因为有人要去旅游嘛，大年初一不在家嘛，除夕不在家嘛，我们就做各种调整，可不可以？没什么不可以，但是我们就看到在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原来他是在黄昏的时候做这一切的准备的工作。吃的是年夜饭，你什么时间吃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过这个年，你过年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守这个节？今天我们也不是每样东西都火烤， 我们都水煮红烧，我们有各种的烹饪的方式。但是我是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告诉我们一件事，那是要献祭用的，那是要献祭用的，当夜要把它吃了。然后为什么要当夜吃呢？因为那一天晚上要离开埃及，所以弟兄姐妹，过年必定是要让我们离开旧的生活，否则我们人是不会一直想，一过年就想到除罪不，除旧布新，一过年就想到我要重新立志，我要离开过去这一年的伤痛。我要离开过去这一年的罪恶，我要离开过去这一年的贫穷，因为这是神的教导。那一个晚上，他们要赶紧的吃，手上拿着杖，穿好鞋，赶紧的吃，因为要赶紧的离开那一个罪恶，要赶紧的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不要再做奴隶了。过这一个逾越节过完了，我们要进入自由和丰盛的里面。好，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逾越节，告诉我们的该做的事。所以，我们从第12章的21节到28节的里面，我们也看到神吩咐完了以后，以色列人怎么做呢？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这是以后每一年要做的事。我们看到24节。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所以不是只有第一个逾越节要这样做，而是世世代代每一年都要这样做。25节，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要守这里。你的儿女们因为没有参加过第一次的逾越节，没有参加过这一个重大的神迹之夜，所以他们就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那你们就要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过逾越节当做的事。我们并不宰了羊，把那一个血涂在门楣门框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他的命，为我们流了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涂抹了我们的门楣门框。我们今天用春联，红色的春联来代替了这一个羔羊的血。这一个春联提醒了我们，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所流的宝血，使我们不再活在罪恶的里面，让那一个灭命的天使越过了我们这一个犯罪的人，越过我们这一个在主的面前愿意用他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愿意脱离埃及的人，我们的活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一家之长，我们在家里面做家长，我们要怎么样来领着我们的家人过一个神所喜悦的大年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过这大年？我们必须反复的把神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过年是在主的面前献上一个活祭。我们今天不是用牛又羊来献祭， 考了来献祭，而是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来献祭。每一次的过年，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家人，神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把我们从埃及人的手中带出来，为我们灭了一切的冤仇，把我们从罪恶捆绑的里面释放了出来。我们过年是在耶和华的面前献上逾越节的祭，献上我们感谢的祭。我们贴春联，纪念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的大事。我们吃苦菜，我们吃无酵饼。苦菜就是盖菜，盖菜是苦的，所以你一定小的时候就知道过年要吃盖菜，你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就告诉你，过年为什么要吃盖菜？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你过年的时候，除了那一个羊羔的肉，你要吃苦菜。苦菜提醒我们，曾经在埃及受的苦，曾经我们在罪恶里面被捆绑的那一个苦，别忘了。你要吃无酵饼，我们吃不吃无酵饼？年糕就是无酵饼，年糕是不发酵的，馒头是发酵的，年糕是不发酵的。北方的人吃饺子，饺子是不发酵的，无酵饼也不是一个食物而已，无酵饼是要让我们知道，过这个年要除去我们旧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恶，除去我们一切得罪神的事。所以我们的食物里面有所提醒，最主要的就是这几件事，最主要就是这几件事，你其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吃你的肉？怎么样喝你的汤？要怎么样？怎么样吃你的健康食物？重点是在于除酵，除去我们的罪。重点是在于纪念主为我们所行的大事。我们脱离了埃及为奴困苦之地。除去一切的罪恶，宝贵耶稣基督为我们留的宝血，把它涂在我们的门楣门框上，把神的话语贴在我们的门楣门框上，提醒我们自己，耶稣为我们的家行了何等大的事，也告诉我们的邻居，告诉每一个经过我们家门口的人，耶稣为我行了何等大的事。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守节的原则，按着规矩来过大年，过神所喜悦的逾越节。28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作为一家之长所应当要掌握在我们的家长的权柄里面的事，要把神所给我们的恩典讲得清清楚楚，让我们的儿女们一代又一代、世世代代能够守这节，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因着守节而蒙福。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守？我再说一次，第一，我们要除酵。第一要除酵。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23章4到8节。利未记23章4到8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第一日要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大祭，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7日，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弟兄姐妹， 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才终于休息。中国人是不知道休息的，365天，每一天都要挣钱，一天也不休息。但是我们的传统上，你就知道，到了过大年的时候就休息了。很多在外地打工挣钱的人，到了过年就回家了。这是圣经的教导，要休息。那休息的时候做什么事？向耶和华献祭，吃无酵饼7天，就是要在主的面前过7天洁净的日子。我们现在有非常多得罪神的事情，都在春节的时候发生。放纵自己，无度的浪费，放纵自己，打麻将日夜的打，喝酒三餐的喝，日夜的喝，放纵自己，三朋好友聚在一起就喝到烂醉，然后现在的人都窝在家里，在手机上度日。所以就在手机上没日没夜的滑手机，放纵自己，看各种神所不喜悦的东西，看各种在罪恶里面的东西。这7天要无酵，所以你放假7天，我们今年放几天了？8天、10天，你放多少天就除教多少天，这是第一个我们当守的。所以请各位家长。要在我们的家里面提醒我们的孩子们，也约束自己。这7天，我们的家庭生活是什么呢？打麻将过7天，追剧过7天，不是要无觉过7天，敬拜我们的神，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不要再去干活挣钱。那要做什么？你说这样我没事做。对了。安息日就是要我们敬拜神用的，所以无酵7天，让你安息7天，不工作7天，是为了敬拜神用的，思念神的作为，数算神的恩典，在神的面前用诗歌来敬拜神。这7天，你好好的敬拜神，在主的面前用诗歌敬拜神，听。好的信息来敬拜神，带领全家人一天又一天有美好的家庭的培灵会。你看看这个7天要怎么样的蒙福，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就是献上为祭。所以，第一，我们作为一个家长，这几天放假怎么过？带着全家人过敬拜的生活。早晨起来就问耶和华的安，早晨起来大年初一敬拜神，大年初一到神的圣殿中敬拜神，过圣洁的生活，向神献上感恩的祭，敬拜的火祭，献上自己为燔祭。我们在过年的当中。好像这一些的规矩要把你绑死，但是主来是要叫我们得释放、得自由。我们很容易被物质和眼见的事物来捆锁，比如说你今天读完了回家，你就去买了苦菜，是吗？啊，你回家你就来包个饺子，啊，你说因为要有无酵饼啊，哎呀，因为要吃苦菜嘛，你就把你的眼睛看在物质。上面就看在食物上，这个是我们常常发生。你记得那一个耶稣跟他谈到的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吗？耶稣跟他说：“你要向天父来求，那一个水就可以让你喝到永远不渴。”哎呀，他说：“真的啊，那我就可以不用来这里打水。那赶快告诉我这个水怎么喝。”那个妇人非常有意思，那个妇人就是我们多数人的写照。耶稣跟他讲属灵的事，他讲物质的事；耶稣跟他讲那个生命的活水，他讲的是那个井里能够喝的水。 不是只有他。耶稣跟他说：“你可以那个水在你的里面涌到永生。”他说：“那我就不用来这里打水了。”他想到的是路途。耶稣跟他说要敬拜神，他说：“我们拜神在这个山，你们说在那个山。”耶稣讲的是心灵和诚实，这跟我们今天的人大有相仿。我们也是一样，我就说你等下回家，你十之八九你就去买了一个盖菜，因为你说要吃苦菜，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记得，你不认识主的时候，那一个日子，你在罪恶的里面多么被捆绑，主今天把你释放了，你多么的自由，那一些被过年的习俗所捆绑的人。你就知道他有多可怜，你知道他有多可怜。他说：“哎呀，这个过年的这些事儿我搞不来啊，到底那个三牲是哪三牲啊？那这个东西那个供桌要怎么摆呀？哎呀，那个烧香要几点烧啊？祭祖要几点祭啊？哎呀，祭祖的程序是什么呀？”他们讲的都是眼睛看得到的东西，但是不，我们祭祖。记不记？不用记，敬不敬要敬，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祖先，在大年夜的时候要数算神给我们历世历代祖先的恩惠。我们的历世历代，如果有人已经归主的，感谢赞美神，数算他们归主以后的恩惠，不是在乎那一个族谱上面的名字。那一些名字掉了一个字，少了一个人，又怎么样？都不在本子上。你烧纸钱少烧了一张，那还得了？给风吹走了一张，不得了，追都要追回来。那就是被物质跟眼见所左右，来到主的面前，摆脱这一切物质和眼见的捆锁。赋予真理的意义，带领我们家里的孩子明白真理，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把这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带领全家人献上心灵的敬拜，带领全家人献上自己为活祭。纠正我们孩子的错误，纠正我们对一些事情的错误看法。北方人吃饺子，在饺子里面包一个硬币，是不是？有吧？他说那个叫做元宝，为什么要包饺子？因为饺子长得像元宝，我们就想发财。那为什么要包个硬币？因为我们想要得好运气。这一切的事。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有趣的事情来做，但是要纠正我们的孩子，不是的。我们吃饺子，因为饺子是无酵的，我们要除罪。我们包一个硬币在里面，运气不是从神来，那只是你可以当做你家里的一个游戏。纠正我们在习俗上的一切的错误。纠正这一切的错误。我们觉得运气从你所做的这一些事情有关吗？运气不是从这一些事来。你大年初一，我小的时候听说的，初一到初十都不扫地，因为不要把福气扫掉了，很紧张。偏偏这十天家里人来人往，你能不扫地吗？你能不把那个瓜子壳、花生壳扫了干净吗？你能不倒垃圾吗？偏偏这十天家里就特别脏。弟兄姐妹，不要把这些迷信拿来捆绑自己。你的运气不在那个垃圾里，你的运气在神的手中。你只要遵行神的话语，纠正这一切的错误。不让这些错误在你的家里发生。大年夜团年饭必须要有鱼，而且这个鱼还不能吃，因为你要年年有余， 纠正这个错误，因为你的丰盛，你一切的有余是从神而来。不要让这一些莫须有的传言捆锁我们在主面前的自由。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已经蒙福的人，要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纠正他们这一切的错误。我们的祝福是从神的救恩而来，我们一切的福气都是从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他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成为新造的人而来。我们这一年的运势如何，就看你怎么样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而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第九章的经文，我们看看神给以色列人的吩咐，以色列人怎么进行。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二年的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又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要在所定的日子守逾越节，14日的黄昏要守逾越节，按着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你的后代中如果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无论你在哪里，这个节不能不守。今天有很多人选择出国旅游，可以，但是你即便在远方，仍然守这节。”仍然除教7天，仍然在主的面前敬拜主7天。除去我们一切的不洁净，靠着羔羊的宝血，守逾越节，无教，数算主的恩典，在主的面前再一次把自己献给神，思想耶稣基督的恩典。第14节，有外人寄居在我们的当中，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也照着去行。不论是寄居的本地人，同归一例。所以你家里有远方来的客，你家里有寄居的人，你家里有给你干活的人，他说他不信耶稣，但是他想跟你一起过这个节，一样把这个节的道理讲给他听。让他清楚明白基督徒为什么这样过节。所以各位家长，竖起我们的腰带，把真理装在我们的脑袋里，把真理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如此来带领我们的家人过这一个美好的大年。我们来读一下《历代志上》23章的经文。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在安息日月朔并节期按数照例，将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这是神给大卫王的吩咐。他们在圣殿的里面必须要这样子的敬拜神，这是祭司的责任。弟兄姐妹，今天你在家里面成为一家之长。你是这一家的家长，你就是你家里的祭司。祭司的工作就是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你自己每日早晚在主的面前敬拜，然后你要带领你的家人早晨起来敬拜神，晚上要睡觉了敬拜神，称谢赞美神。你在过年。平日也是一样，在安息日带领你全家的人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现在没有月朔这一回事，但是节期你过大年，过各样的节，按数照例将燔祭献给耶和华，将祭物你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将感谢的祭献给神，带领全家的人。 将感谢的祭物献给神。那个感谢的祭物，我们今天都简化了，用金钱。所以你大年初一到了神的殿中，献上新春感恩的祭物。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献上金钱来换取恩典，献上金钱是代表我们感谢的心。大年初一，我献上感恩的祭，因为神保守我们一家人在过去的一年平平安安，即便有困难，神带领我们走过，让我们一家人在大年夜的里面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多么的感恩，让我们一家人能够有家庭的祭坛，大年初一进到神的圣所，向神献上敬拜。向神献上我们感谢的祭，弟兄姐妹，这是家长要带头做的事。你若在远方，没有办法进神的圣所，大年初一早上9点上线敬拜神。我们来读诗篇64篇。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诗篇64篇65篇的经文，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请众人都要害怕，要传扬神的工作，并且明白他的作为。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使你从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弟兄姐妹，这两节的经文不是相连的，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论认识主不认识主，基督徒非基督徒，神的儿女，或者是还没有受洗的人，众人都要害怕，要传扬神的工作，并且明白他的作为，因为他看见了，他看见了这一位奇妙的耶和华真神所行的事，所以他就自己去传扬了。然后他就从神在他的儿女身上所做的事，就明白了神的作为了。住在地极就是非常遥远的人，也要听见神的神迹，看见神在全地的神迹而惧怕，他们也来欢呼了。弟兄姐妹，如果连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他可以这样，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赋予我们一家之长的权柄跟身份，我们能不传扬他吗？能不宣讲他在我们家里面的作为吗？能闭口吗？弟兄姐妹，不能。神是如此的真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岂能闭口不言？让我们今年每一位做家长的，在我们的家里面担负起这一个。属灵的责任，成为我们家里的祭司，带领我们全家的人过一个神所喜悦的大年。家庭教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远远的胜过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远远的胜过你在主日信息里面所听到的信息。有一种人，有一族的人，名字叫做希拉雅族。希拉雅族是台湾的少数民族当中的一族，我们称他们为原住民，因为他们是原来居住在这个岛上的人。希拉雅族人在17世纪的时候，因为有荷兰，欧洲的荷兰的宣教士去带领他们信了耶稣，把真理传给他们。在他们的当中，跟他们共同生活38年之后，因为改朝换代，荷兰人被赶出了台湾岛，教会就不再存在。过了50年，到了清朝了，康熙皇帝的时候，就派了一个。宣教士到台湾去访查，因为那个宣教士从荷兰到了北京，说我们从前是在台湾传过福音的， 台湾是有人信耶稣的。康熙皇帝说：“那你去访查一下，看他们还在不在呗，看他们还存在吗？”那个人就来了。过了50年，没有教会生。这一个宣教士到了希拉雅族人的当中去访查，结果希拉雅人告诉他，天地万物是由一个造物的主叫耶和华，人类的始祖叫亚当，因为得罪了神，被赶出了伊甸园。后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接受他，接受洗礼。这一个人就得赦免。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一个宣教士惊讶得不得了，你们50年没有教会生活，50年过去了，老的老已经死了，小的竟然还能够知道这一些的真理。弟兄姐妹，你想这些真理，他们怎么知道的？家庭教育，世世代代，家长传给子孙，子孙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家长就说，因为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成了那被杀的羔羊。我们把他的宝血涂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过大年涂在门楣门框上，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感谢他改变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即便不能够有教会生活，环境逼迫，教会逼迫，神的儿女受逼迫。道理仍然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因为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的家长在主的里面，一代又一代把这个真理传扬下去。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求主帮助，让我们真是能够担负起这一个家长的职责。从今年过年开始，如果你之前没有这样，今年你立定心志，我要从今年开始担负起我家长的责任，让我的儿女知道神为我们行了何等大事。200年前，有一个英国人到了中国传福音，他愿意把他自己的性命给中国，为了基督的缘故，他在中国过世，他的儿儿孙孙仍然服侍华人，在各个地方服侍华人 Chinese。这一家人姓戴，中国姓叫做戴德生，今天他的第五代孙仍然在台湾服侍他所爱的人，谢谢。他们仍然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有各样的工作，服侍华人。这是家庭的传承。他们一代又一代知道他们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戴德生的心愿。知道神在他们家族里的托付，所以他们一代又一代不抹灭神在他们里面的托付。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立定心志，好好的带领我们的家人。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站立在主的面前。你是家里的家主，你要为你自己祷告。我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大年夜，我要给我的家人过一个属灵的年夜，带领我的家人今年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大年。 你是家长，你为你自己祷告。你不是家长，你在家里没有说话的地位，你要为你的家人祷告，让你的家里面有福音的氛围。你要做一个属灵的家长，让你的家人能够接受救恩。你不是实质上的一家之长，但是你要负起那一个属灵家长的责任。我就告诉大家，我不是家长，我是我父母的幺儿，我是最小。但是我从信主以来，没有一年我放过除夕夜，我必定让我的家人知道救恩是什么。我不是家长，但是谢谢主垂听祷告，在我的家里面行大事，让我的家人愿意接受神在我们家里面掌权祝福我。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同胞来祷告。我们的同胞这样子一年又一年过大年，过得好像像真理，却不明白真理；过得好像是圣经的教导，却不明白是圣经的教导，却以为这一些东西是迷信的捆锁。我们要为我们的同胞祷告，他们快快的认识耶稣，不只是要过大年，要好好的过大年，要过好年，在主的里面。在主的恩典的里，好，你预备好了吗？你是家长，为你自己祷告；你不是家长，为你全家人祷告，也要为我们所爱的百姓、同胞、华人祷告。华人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在过大年，他们真的华人真是按着圣经的道理，却不明白道理。我们一定要来祷告。好，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的主，我的神，祷告、感谢、赞美你，我的主，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恩典的主，你帮助我们做家长的人，真是能够有好的准备。哦，主啊，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准备。哦，主啊，让我们在诗歌上做准备，让我们在信息上做准备。哦，主啊，让我们在祷告上做准备。哦，主啊，是的，把我们。把救恩传给我们的家人，带领我们的一家老小，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守节，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过大年。哦，我的主啊，是的，谢谢你让我们守住逾越节，让我们守住无酵节，让我们守住安息日。哦，主啊，让我们守住圣会。哦，主啊，让我们的一家人献祭在你的面前。哦，主啊，一家人献上活祭给你。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是的。哦，主啊，让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哦，主啊，在我们神的祝福的里面来开启新的一年。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我祷告你啊，感谢你啊，赞美你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哦，主啊，让我们全家人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献祭的人。我的主，我的神啊，我。啊你啊，哦主啊，我祷告你啊，哦主啊，让福音要在我们的家里面来生发呀，哦主啊，福音要在我们的家里生根啊，哦救恩要在我们的家里生根啊，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我祷告你祷告你，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哦主啊，是的，你要来释放我们华人，哦主啊，让我们华人能够。按着你自己的心意，在真理的里面来过大年。哦，主啊，我们华人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哦，主啊，让我们都要来谨守、遵行你的道，让我们能够明白逾越节的主，明白逾越节的羔羊，明白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为我们行了何等大的事。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我。哦，你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呢、啊！谢谢我的主，拯救我们的百姓啊，拯救我们的同胞啊！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拍掌将感谢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你边上最少五个人说。今年我们家要过福音春节。 要在真理的里面过大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弟兄姐妹，请坐。